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安息日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我们又进入到主的安息圣日，我们一同来迎接主的安息日，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真神，主，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到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也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愿主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迎接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也让我们迎接你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求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悟性，能够领悟主你话语的真理和奥秘。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晚上的学习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七日的第一日之历史沿革。那么这一课我们会谈一谈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日的历史的发展。因为在前面两课，就是第23和24讲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耶稣和使徒对于安息日的遵守，我们也谈到了罗马天主教皇对于上帝律法的更改，正是应验了先知但以理以及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的预言。所以没有听过上面两课的弟兄姊妹，可以首先先听一下23讲和24讲的内容，然后再来听这一课。透过前面两课的讲解，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万万不能废除，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并且我们也看到了耶稣他自己也是遵守安息日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遵守安息日的美好榜样。那么同样，耶稣的门徒使徒们，他们也都是遵守安息日的。所以使徒时代从耶稣升天之后，公元后的31年，一直到使徒约翰的离开世界，公元后的90多年，也就是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也就是说，遵守星期日，遵守复活日，遵守七日的第一日，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任何的支持。那么现在的遵守七日的第一日的复活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在上一课我们也谈到了，其实圣经早有预言，先知但以理第7章25节就告诉我们，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所以先知但以理预言到了这一个，有一个人他要兴起来，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同样，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也谈到了大罪人的兴起。这一个大罪人是抵挡主，高抬自己。那么使徒约翰呢，在启示录的2章和3章的七教会的书信当中，也谈到了教会的被盗的历史。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这一系列的预言都预言到了上帝的律法被大罪人的更改。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谈一谈，那么这种更改它的在历史上到底是怎样啊，一步一步的去应验的。首先在圣经里面一共8次谈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前面5次是谈到耶稣的复活，第6次是谈到耶稣向门徒显现，那么第7次是谈到保罗在特罗亚的聚会，第8次是谈到保罗吩咐哥林多信徒奉献捐款的事情。所以在七日的第一日的这8次的记载当中，没有一次谈到分别为圣或者遵守这一日的这样的记载，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时间的记法了，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这个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8次七日的第一日，那么前面5次啊都是谈到了耶稣的复活，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耶稣在哪一天复活而已。 并没有谈到耶稣在这一天和门徒欢庆他的复活，甚至耶稣都没有在这一天的白天向门徒显现。透过圣经我们知道，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耶稣复活了，那么首先向妇女们显现，只是并没有向门徒显现。当早晨向妇女们显现了之后，那么整个白天，也就是整个七日的第一日的白天，我们都没有看到耶稣的身影，圣经也没有记载耶稣在哪里。所以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的这一个白天，我们都没有看到耶稣的身影。所以从耶稣在早晨复活向妇女们显现之后，我们整个白天都没有看到耶稣的身影，一直来到了晚上，也就是圣经第六次记载七日的第一日，在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19节到20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早晨耶稣向妇女们显现了之后，整个白天我们都看不到主的身影，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天黑了以后，耶稣才向门徒显现。那么我们知道，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已经是星期一的晚上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来算的话，就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所以可见呢，在整个的七日的第一日的整个的一天，透过圣经记载，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根本没有和门徒庆祝他的复活，甚至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也就是星期一的这一个晚上了，在此之前甚至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复活，甚至也不相信耶稣复活了。这是一个。那么另外，还是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26节，圣经告诉我们，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过了八日，那么这过了八日是星期几呢？很多人以这一段经文来论证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向门徒显现，并和门徒一同庆祝他的复活。但是很可惜，这里的圣经并不能够证明，因为事实乃是耶稣向多马显现的这一天并不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而是和19节相同，就是仍然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按照犹太人的历法已经到了星期一的晚上，因为犹太人的历法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所以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来算的话，那么七日的第一日应该是星期六天黑日落的时候，直到星期日天黑日落的时候，从晚上到晚上，这才是整个的七日的第一日的一天。而圣经在约翰福音的20章第19节里面却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的白天已经过去了，已经来到了晚上了，很显然他已经来到了星期一的晚上。那么过了八天，自然而然他也是在星期一的晚上，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白天过完之后的那一个晚上，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也就是向多马显现。 耶稣这一次向门徒显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庆祝他的复活，而是为了向多马显现。因为多马他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也不接受使徒们的见证。他说，你们的见证我都不相信，我也不接受，除非我自己亲眼看见，除非我自己啊，用我这一个手探入他的肋旁，探入他的这个钉痕，我才相信。所以呢，耶稣这一次向门徒显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庆祝他的复活，而是因为多马。而且并不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而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过完之后的那一个晚上，就是星期一的晚上。这是圣经第六次谈到七日的第一日。那么第七次谈到七日的第一日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里面是记载了保罗在特罗亚的聚会。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保罗在第二天要离开特罗亚，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聚会呢，聚会到很晚，只讲到半夜。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时间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论定啊这一天的准确时间，但是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来算的话，那么这一个时间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来算，就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所以七日的第一日这一个晚上是在星期六日落的时候。所以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来算，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也就是星期六，他们安息日刚刚聚完会之后，他们并没有回家，他们一直在教会里面聚会。所以这场聚会呢，一直延伸到了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就是星期六的晚上深夜的时候。而第二天保罗又要起行离开特罗亚，也就是说星期天白天保罗要起行。所以很显然，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来算的话，保罗不但没有在星期天聚会，而是在星期天赶路，反而他是在安息日聚会，是在星期六聚会，星期六安息日聚会的一天。那么这场聚会呢，一直延伸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这是第七次谈到七日的第一日。那么第八次谈到七日的第一日，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论到为圣徒捐钱的事情。那么对此我们就不再详解了，我们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前面两课我们所分享的这样的内容。所以圣经一共谈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呢，有八次，没有任何一次是谈到耶稣或使徒们他们在这一天尊为圣日，或者说崇拜，或者说庆祝这一天，从来没有。所以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时间的记法，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另外，圣经谈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一共有十次向门徒显现，就是向众人显现。第一次耶稣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告诉他，你不要哭，因为玛利亚看到空坟墓，他还以为有人把主挪了去，所以玛利亚在一旁哭，而耶稣向他显现要安慰他，并且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十七节。那么第二次呢，是向这个其他的妇女们显现，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九节十节。那么第三次是向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显现，这个是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我们知道耶稣向玛利亚显现，以及向其他的妇女们显现，都是在早晨，而向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显现呢，是在傍晚。 那么请问整个白天耶稣到哪里去了呢？对此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整个白天耶稣好像消失了，整个白天耶稣都没有显现。那么为什么呢？耶稣为什么不在白天向门徒显现呢？为什么非要等到晚上才向门徒显现呢？因为耶稣他早就知道有人会利用他的复活来作为更改安息日的借口，来作为遵守复活日的借口，所以耶稣不给他们留下这样的画饼，不给任何人造成误会或借口。所以整个白天我们都看不到耶稣的身影，一直到晚上天黑了以后，耶稣才向门徒显现。那么耶稣第四次显现是向使徒彼得显现，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3节到第5节，以及路加福音的24章33节到34节。第五次显现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圣经说那日晚上，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晚上，向门徒显现，圣经在约翰福音的20章19到23节。那么耶稣第六次显现是已经过了八天，也就是约翰福音的20章26节到29节，当时多马也在。那么耶稣呢，第七次显现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向这个正在打鱼的彼得、雅各和约翰等等七个门徒显现。圣经在约翰福音的21章第1节到23节。那么耶稣第八次显现呢，是在约定好的加利利的山上，当时有500多个弟兄看见，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6节。那么耶稣第九次显现是向雅各显现，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7节。那么耶稣的第10次显现呢，是显给众使徒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7节，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前在橄榄山上的显现。所以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之后一共有10次向人显现，但没有任何一次能够说明或者能够标志耶稣已经在庆祝或者已经把安息日更改的复活日没有这样的记载。那么既然耶稣和使徒们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那么遵守复活日七日的第一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那么关于这一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如果有时间或者愿意追求真理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善恶之争这一本书的第3章和第4章。这两章里面就谈到了在中古时期教会的发展，教会到底是怎样从一开始的忠贞，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一个被盗的这条路上。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使徒时代那个时代呢，逼迫已经兴起了，所以直到公元这个第3世纪的时候，这个逼迫一直都没有停止，逼迫一直都很严重，但是呢，越逼迫教会越发展，被杀的基督徒越多，信的人也就越多。所以呢，撒旦就很狡猾，他就改变了这一个策略，他从硬的改变到了软的，所以他不再利用这一个强制的手段，而是要利用这个异端和这一个高举教会，利用这些来使教会和异教徒同化。那么撒旦的这一个方法也的确是非常的成功，所以由于异教徒他们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么这一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标准他们也降低了，他们降低了他们的信仰的标准，为了去接纳那些还没有重生的那些异教徒。 所以以至于呢，有很多罗马的异教徒，他们是敬拜太阳神的，他们是敬拜假神的，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有很多很多人根本就没有重生，根本不明白教会的教义，根本就没有接受耶稣的信仰。但是教会呢，为了把这些人都加到教会里面来，那么皇帝和当时的教会领袖呢，他们就是为了让全国，就是为了让整个罗马帝国都信奉基督教，所以于是呢，他们就降低了教会的标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异教徒他们都加入到教会里面，所以这一个时候教会就开始腐败，就以人为标准，就不再以圣经为标准。那么最早提出来遵守星期日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最先是在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的时候，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几位这个神学家，他们因为受异教的这个异端的影响，他们就开始提倡遵守星期日。那么这些神学家呢，他们扭曲圣经的上帝，他们对耶稣的本性也有着错误的认识，他们有些人呢，他们是否认基督的神性，而有些人呢，他们否认基督的人性，他们敬拜太阳日，他们也敬拜偶像。那么在他们中间，这一个有知识派异端的影响，这一个是知识派的异端。那么这个影响呢，从亚历山大城后来扩展到了罗马城，这一个是最开始的时候。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基督教会的中心就是在亚细亚一带地方，这一个知识派的异端呢，就遭受到了使徒约翰的门生，这个门生他的名字叫做波利卡普，以及波利卡普的门生，就是学生爱人纽等等啊，遭遇他们的坚决的反对。所以在当时亚细亚基督教的中心这一片地方，当时的教会呢，他们仍然是遵守安息日的。那么后来到了第四世纪，就是公元后的300多年，罗马皇帝康士坦丁，他表面上信靠耶稣，表面上加入教会，所以呢，他想利用这一个教会来为他统治帝国而服务，因为他是一个皇帝，他所想的都是为了怎样来统治好他的国家，所以他看到这个宗教啊对人民的影响力之后，他就想着怎样利用宗教来统治他的国家，所以他就高举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并且呢，他向教会的领袖提出建议，就是最好能够将宗教崇拜聚会的日子改为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以便能够争取全国的百姓都能够在太阳日进入教堂聚会，这样的话就能够有利于百姓接受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罗马百姓啊，他们都是敬拜太阳神，并且在太阳日休息。我们知道上帝在第一天造光，所以因此第一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乃是太阳日，也被称为日曜日。所以罗马的百姓他们本来是在星期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要敬拜太阳神啊，在这一天休息。但是呢，当时全国的绝大地方的教会，他们仍然是遵守安息日的，所以他们在第七日安息日聚会。所以罗马的皇帝呢，君士坦丁他就建议呀，就是为了让全国的百姓都接受基督教，所以呢，我们可以改在七日的第一日太阳日聚会。那么这样的话呢，当时的百姓就能够更容易的接受基督教。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教会领袖，他们感觉哎，这一个方法挺好，这个方法能够让更多的罗马人民接受我们的教会，那么这个方法多么好啊。所以有很多的宗教领袖啊，教会领袖啊，他们就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建议，他们就渐渐的，他们就开始提倡在星期日聚会。但是当时有一些忠心的教会领袖，忠心的上帝的儿女们， 他们坚决反对，他们依然遵守上帝的安息日。当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逼迫，受到了制裁。那么在同时，亚历山大城他们也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那么这一个日子后来被就是谬称为主日，就是错误的称之为主日。那么这一个传统啊，后来就影响到了罗马城。于是在罗马城他们就安排了一周两天聚会，安息日第七日这一天他们依然保持聚会。那么另外呢，他们又增加了七日的第一日他们也要聚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敬拜两天，安息日也聚会，太阳日也聚会，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他们也聚会。并且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还谎称安息日聚会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创造，而在星期日聚会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那么当罗马皇帝康士坦丁他看到啊自己的建议被教会采纳之后，他就更为肆无忌惮了。所以他在公元后的321年他就发布了命令，让全国的城镇居民都遵守可尊敬的太阳日。所以他称这一天为可尊敬的太阳日，并且在此日停工。所以在公元321年之后，这个罗马的教会他们就普遍的遵守两天，就是安息日和复活日，就是太阳日。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一直延续了长达两三百年之久。在公元后的350年，当时出现了使徒献典。那么在使徒献典这一本书里面，卷八第33章里面记着，凡做奴仆的要做工五天，要在安息日和主日，就是星期日停工到礼拜堂去，为要得到宗教的教育，在安息日对创造的事，在主的日子对复活的事受教。后来在公元后的365年，在老底嘉城呢召集了一次会议，这一次会议就制定了很多宗教的法令。那么在第16条里面就记着，在星期六要诵读福音书和圣经其他的文选。那么在29条里面就记着，基督徒不可效学犹太人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这日做工。如果他们效学犹太人，就与基督无关，但要特别尊敬主日，就是星期日，既为基督徒就尽可能不在这日做工。所以呢，在这次会议当中啊，他们就排斥星期六安息日，并且他们的理由就是你遵守安息日就是在遵守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并且错谬的谎称主日为星期日复活日。那么当时有一位罗马的主教，他名叫尤西比乌，他就说，凡是人应在安息日遵守的本分，我们已经移到主日，就是星期日上面去了。这一个是罗马的主教尤西比乌讲的话，他说，凡是人啊，应该在安息日尽到的本分啊，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复活日，转移到了星期日，转移到了主日上面去了。所以呢，这种转移并不是圣经的转移，而是他们的人的教会的宗教领袖们的罗马皇帝的转移。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教会的背道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刚开始，所以呢，在大多数的地方仍然是遵守安息日以及星期日这两天的。那么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古列扫士吞，他就说，现今在我们之中有许多的人在这与犹太人同一的日子中进食，并且取他们同样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我们对于这事是慨然的予以忍受，他说是忍受，同时也可说是坚然的鄙视之。所以呢，他就是说啊，你们遵守安息日，我们就是忍耐你们很长时间了，并且我们鄙视你们遵守安息日的人。 那么在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叫做苏格拉提斯，他说差不多全世界的一切教会都在每周的安息日庆祝着神圣的圣餐，但在亚历山大，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与罗马一带的基督徒却认此为古代的遗传规条，而停止举行此礼。那么与苏格拉提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叫做苏索门，他也证实了这个情况。他说在康士坦丁堡及其他各处都在安息日聚集，如七日的第一日一样，这种风俗是罗马与亚历山大一代所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教会当中，他们是遵守两天的，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星期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教会都是遵守安息日的，只不过后来他们受到知识派主义的这种谬论的异端的影响，才导致了埃及的亚历山大与罗马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至于高举罗马的太阳日，敬拜太阳神的这一天来作为敬拜基督复活的这一天，就是为了笼络当时的罗马民众，使他们都接受基督教。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别加摩教会里面有撒旦座位之处。所以直到后来公元后的538年罗马教皇的兴起，因为有了前面的这些铺垫，有了前面的这些教会的被盗的历史，就促成了公元后的538年罗马教皇的兴起。所以当罗马教皇掌权之后呢，他就开始迫害信徒，使教会完全坠入到了这种叛教的地步，就是使徒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面所预言的大罪人的兴起。所以他一面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而另一面又严严地禁止人遵守安息日，并且呢以死刑来处罚那些不愿意顺从他的人。所以就这样，星期日就渐渐地取代了安息日，这种被盗的错谬的事情呢就最后终于完成了。在公元后的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召开了奥尔良的第三次会议，他里面这样写道，就是在星期日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装饰人仪容等事都是不合法的。他又说田地里面的劳动应当禁止，以便人们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行动，他是要受罚的。后来在公元后的589年在法国拿尔邦召开的宗教会议，他里面这样写道，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哥特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犹太人，一律不许在主日做任何工作，除非有特别必要，也不准使牲畜劳作，如有冒犯的，自主的要罚款六所利地。那么所利地这个翻出来就是每所利地大约可以买60几斤米，那么要罚款六所利地，就是大概有300多斤的米。那么为奴的要鞭打100下。所以从第四世纪到第十三世纪，在欧洲啊，他们召开的这一个会议有很多，都是对星期日的拟定啊，非常的苛刻，大概有十几次之多。那每次的这个会议的法令都没有提出圣经的教训作为权威的根据，而只是以教会的这一个掌权的政治的势力来压迫人。那么后来在公元后的600年左右，教皇贵格利一世曾对罗马城居民发布这个反安息日的通告，他说上帝仆人贵格利致他最爱的市民，近来发现有悖逆分子在你们中间散布与神圣的信仰相反的异端，甚至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 他们是敌基督的传教士，因敌基督者来到时，他必吩咐人在安息日不做工，像在主日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教会大被盗，但是呢，依然有忠心的，就是少数的忠心的儿女，他们依然遵守安息日，依然宣传啊，应当遵守安息日的真理。但是罗马教皇却斥这些人为异端，因为罗马教皇吩咐他的百姓应该在安息日做工，在星期日复活日休息。所以当时有人传扬应当遵守安息日，应当在安息日停止做工，所以教皇呢就称他们为异端。所以弟兄姊妹，总有人在黑暗的日子里高举真理的火炬。那不但如此，罗马天主教皇他还更改了上帝的十条诫命，他把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给删掉了。那么删掉了之后，十条只剩九条了，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们就把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凑够十条。那么又把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更改到了太阳日，就是复活日，并且称太阳日为复活日，冠以这种美好的称呼。那么另外，罗马天主教会呢，他们对改变安息日的诫命，他们也是公开的承认的。因为他们知道更改安息日根本没有圣经的根据，根本找不到圣经的教训，所以他们非常坦白的承认安息日是我们更改的，我们有更改律法的权柄。正如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所以在贝尔福德神府他所著的基督教信仰及实行的新教义问答里面，第86、87面当中，里面就有这样的问答。他问第三条诫命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会，他们把第二条诫命给删掉了，所以于是呢，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就变成了第三条诫命。所以他就问啊，第三条诫命是什么？那么回答，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问安息日是哪一天？他就回答第七日，即我们的星期六。那么问你们守安息日吗？答不，我们守主日。那么又问了，这是哪一天？答第一日，即星期日。问谁把它改变呢？答天主教会。那么论到教会有没有权柄设立节期，那么在教义问答第174面上说道，问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证明教会有设立节期和训令之权吗？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权威呢？那么回答，教会若没有这样的权柄，他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就是每周的第一日，来代替遵守安息日，就是第七日。这个变换是圣经未曾准许的。所以很显然，罗马天主教他们也承认这种改变是圣经未曾准许的，找不到依据的，乃是我们更改的，证明我们有这样的权柄。那么在天主教出版的《基督教义节要》第58页有下面的问答，就是你怎能证明教会有立定节期和圣日的权柄？答就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上证明，而且此事也是各改正基督教徒所公认的。所以改正教徒既严格的守星期日，而又不守天主教所设立的其余一切节期，于是他们便枉然的自相矛盾了。那么问你怎么证明这话呢？答因为他们就是改正教会，他们既然借着遵守星期日便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并指挥他们的权柄。那么在基督教义节要第65页里面这样记着，在美国的堪萨斯城的天主教报于1893年的2月9日曾刊登了有下面的一段话，就是天主教会凭着他自己确实的权威创立星期日为圣日，以代旧律法之安息日的地位，就是代替旧的律法的安息日的地位。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旧的律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律法，他们认为星期日可以代替安息日的地位。那么在《教理详解》这本书103页和107页里面也这样写道，至于定的日期和恭敬天主的样子，这是圣教会因自己权柄定了的，奉教的人都当遵守。另一处又说啊，另一处又问，为什么罢工在主日，不像古教的时候在瞻礼期上呢，就是在第七日呢？答，因为我主耶稣复活同圣神降临都在主日，所以圣教会定了在主日上罢工，为纪念我主耶稣复活的光荣和传教起根的日子。那么又问了，圣教会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吗？就是说天主教能不能更改或者除去敬拜上帝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呢？回答，圣教会既能定下瞻礼的日子，自然也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后的538年教皇兴起来之后，他统治了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42个月、1260年的逼迫当中，一直到公元后的1798年拿破仑的将军把教皇下在监牢里面而死亡之后，那么这一段长达1260年的大逼迫当中，那么有很多的异端进入教会，安息日也被天主教更改为了复活日，就是罗马的太阳日。直到今天，这种遗传依然存在，依然影响着大部分的基督徒。在预言之灵善恶之争第四章里面记着，在罗马教掌权的漫长时期中，全世界都黑暗了，可是真理的光芒并不能全然消灭，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的见证人，他们笃信基督为人生的唯一准则，他们也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在抗拒罗马教势力的各教会中，瓦典西宗派可算是站在最前列的了，教皇设立宝座的地方恰好也就是他腐败影响和虚假教义受到最顽强抵抗的地方。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纯正的信仰，后来不得不逃到高山峻岭，在这里真理的见证人保持了亘古不变的信仰，竟达1000年之久。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在中古时期教会经历了大背道，经历了这么一段长达1000多年的大黑暗时期，但是呢，上帝的光并没有熄灭。那么今天有真理的光传给我们，照亮我们，把纯正的真理来教导我们，这都有赖于中古时期他们在这样的黑暗之下，在这样的大逼迫之下，他们依然忠心勇敢地坚持对上帝的忠心的信仰。所以由于他们的，就是我们信仰上的先祖先贤们，他们的勇敢，他们对真理的坚持，才有了今天我们明白真理的亮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在早期的教会呢，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最早的教会就是在景教的时候，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被称为是景教。景教传到我们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公元后的600多年，所以经过了100多年的历史的发展，后来也遭受到了一些逼迫，所以当时景教留下了一个碑文，被称为景教的碑文。从这个碑文上我们就能够知道，当时的景教他们是遵守安息日的，而不是遵守星期日的。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使徒保罗他是往西边传福音，就是往西边传到欧洲和罗马，而多马是把这一个福音传到东边，往东边传扬，传到了印度。那么后来多马的门徒又把这个福音从印度传到了波斯，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多马的门徒就把这一个福音从波斯传到了我们中国。所以多马的门徒呢，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西方欧洲的罗马的他们的影响，因为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 所以多马的门徒他们并没有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所以在罗马帝国当中，基督教的腐败，他们接受了异教的太阳日啊，以此来遵守复活日。那么这种腐败呢，并没有影响多马的门徒。所以多马的门徒呢，他就把福音从波斯传到了我们中国，当时被称为是景教。而当时的景教，他们就是遵守安息日的。这证明使徒时代以及使徒的学生们，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那么景教的碑文就能够证明这一点。而欧洲的基督教，他们之所以遵守复活日，七日的第一日，乃是因为异教的影响，就是因为教会被盗的缘故。所以纯正的教会乃是遵守第七日上帝的安息日，因为上帝的律法亘古不变，天地可以废去，主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为此我也特别去考察了一下景教所流传下来的这一个石碑，上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七十礼赞大必存亡，七日一戒洗心反素。当然这都是文言文啊，需要翻出来。七十礼赞大必存亡，它的意思就是每天的第七个时辰，就是每天的七点钟啊，第七个时辰要礼拜赞美，被称为七十礼赞大必存亡，就是祈求上帝保护我们。特别是后面的这一句话，七日一见洗心反素，就是每周的第七日要进行礼拜。洗心反素的意思就是要省察自己的内心，回归淳朴的这种本性，就是洗心反素。所以在景教所流传下来的这个石碑碑文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七日一见洗心反素，就是每周的第七日。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景教当时传入我们中国是公元后的600多年，当时他们是遵守安息日的，就是每周的第七日。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西方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会的被盗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们仍然是遵守上帝的安息日，因为他们从使徒时代传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七日的第一日之历史沿革，我们就看到了从耶稣升天之后，使徒时代一直到后来教会经历的这种被盗。由于罗马教徒他们是敬拜太阳神的，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为了使他们加入教会，教会就降低标准，以至于就造成了教会把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给删除掉，然后把安息日这条诫命给更改到了太阳日，就是复活日，并且冠之以美名，说他们在遵守复活日，其实是太阳日，并且使上帝忠心的儿女们遭受逼迫和被杀害。有太多的异端，太多错谬的道理，人的遗传都在这个时候流到教会里面，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是传到我们中国的景教却能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教会仍然是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非常的有必要去考察教会的发展史。如果说我们是真心寻求上帝，我们是真的渴慕真理的话，那么我们是有必要花功夫，有必要花时间去考察这些历史，而不是糊里糊涂，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要清清楚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诫命，他的律法，他的安息日，今天不会废掉，不但今天不会废掉，那么将来永远在新天新地里面也依然不会废掉。因为先知以赛亚66章里面就预言到，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依然要在安息日敬拜上帝。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不会更改，主啊，你的话也不会落空， 主啊，你的话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删减。虽然在中古时期，教会经历了大被盗，有很多异端融入到教会当中，虽然黑暗兴起，遮盖大地，遮盖万民，但是主啊，在这黑暗的时代当中，依然有你忠心的见证人，他们高举福音的火炬，亮光照亮了当时的人民，也照亮了今天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愿主使我们的信仰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也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第七日安息日敬拜，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效法大众不在第一日敬拜，让我们不遵守人的遗传，也不接受人的命令，使我们单单接受主你的诫命。因为遵守人的遗传而废掉上帝的诫命，拜你也是枉然。求主也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也愿主保守你的儿女百姓。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阿们。